慈爱的神，他是主动的施恩给我们，主动的施恩给我们。今天人都不知道感恩哪、啊、你说今天我们到秋下了秋天的时候，春天的时候就需要下雨，中间庄稼种子已经撒去了，然后给你降点雨，那个小苗都泡湿了，那个种子是不是，然后太阳一晒芽就出来了。这些事情如果人类要是正常的话，应该是风调雨顺的，天灾人祸都是不正常现象，都不知道感谢神呢。今天我们要这儿没发大水，也没闹个饥荒，也没闹个地震，你都不知道感谢神，不应该感谢神。我们至少这一年一年的过来都是平安无事的，你不应该感谢神，不应该。你以为你自己的本事，你的本事，那得了癌症得了毒瘤子都是别人得，就不应该你得。我也问我自己，人家都得了绝症，你就不应该得？难道你的人就是特别？不是的，不是我不得，是神的恩典，他没叫我得。你应该这么样子，不是你应该不得。这话懂不懂？听懂没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感恩。神是慈爱的神，神还是什么？哎，你要知道神是慈爱的神，这个。我们有好多事情寻求神的旨意方面就方便多了。问你必要寻求一件事，这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懂得神是慈爱的神，合乎这一条，那你就大胆去做。没错，合乎神的爱。别说街上有那个要饭的人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乱胳膊的，在那儿呢。大爷大妈，帮帮忙，帮帮忙。面对这个问题，你需要祷告吗？神呐、啊，这有个瞎眼瘸腿的，你说我要不要给他点钱花？你还要不要祷告祷告？用不着祷告，别在那装模作样的了，好像假使灵。我还要祷告祷告，祷告什么？人家贫乏的人，这个残废人，孤儿寡妇，这些事情神都顾念，格外顾念孤儿寡妇、外邦寄居的、可怜的、残废的人。你摸摸你的兜，我也建议啊，我也勉励我自己，你多着遇见那个瞎眼瘸腿那些可怜人，你不要绕道走，有好多人绕道走就躲开绕过去，意思说你别麻烦我来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就应该他 一看见他存在的，你就摸摸你的兜有没有钱，有点拿出几毛三毛五毛的一块钱，在你来说算什么，帮帮他的忙，这是你懂得神的爱，这样做就对了。你不要躲开，你要不装，不要装装的没看见，你不要躲开，你要主动的上去。谢谢主。有的时候我们和孩子们走在一起，在地上，哎，一看你这是，我就问，我说你有没有零钱呢？当然你也不要行义过度，兜里有一个有一百块钱，一下子都掏给他了，然后你自己连汽车钱都没了，你咋回来你啊？这叫行义过度了，对不对？你摸摸你兜，实在没有零钱，我自己是这么做，我就向那些个需要的人，我向人道歉，我说对不起朋友，我没有零钱，我真的没有零的，我想给你，我没有零的，我不能把一百万都给你，我最后我走回我家去，我那么南方那么大的城市，我怎么走啊？是不是？我想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钱，没有零钱。就这样的话，他心里也得安慰，他知道有人还同情他。谁愿意落到那个地步啊？谁愿意落到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尝过要饭的滋味，我在我一生当中要过十天饭，我要过十天饭，所以我懂得点要饭的滋味，求人帮忙那个不容易劲儿。那是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， 我带着我妈，我们家里的炮弹，一个炮弹把大门炸坏了，我们全家人往外逃，我把我妈抓住，我们俩就往外逃，我要不到我父亲我哥哥他们如何，各走各的，各逃各的命，我带着我妈，我们俩就往外逃，逃怎么样，就得往外逃啊，爬了大山，过了河，然后你是那个人呢、啊、我们俩带一条背出来，一条背，一人抓一个脚，横着在马路横着走，你看这个那个人昏了以后啊，那个什么叫怕都不知道了，我这边拉一个背的脚，他那边拉背的脚，我们俩横大背子这么宽，我们俩横着走在马路上，人家会躲的都靠墙根儿，是不是靠墙根儿走，我们俩在那边披着大背走，枪子从脑袋上噔，也不知道害怕还往前走，后来人告诉我，你听着枪子啊噔，这是你发害怕，他在空中呢，离你还远着呢，一听这个噔，就突突突突离你脑袋近了，那我们听了不少突突突突就杀过，就这样。各位怎么样，要饭呢，要了十天饭呢，人给你啥东西好吃的，那就糠皮，糠就是磨粮食那个糠的皮儿，吃了十天糠皮儿，怎么吃怎么变出去，吃的时候吃饱了，因为它撑起来了，完了一变出去啥都没有了，吃个十天的糠饽饽糠皮儿，所以我懂得要饭的滋味，但是我幸亏带着我妈，我是个年轻人，人一般不敢接待的，因为年轻人怕你闹革命，你是个地下工作的人就不敢接待，我有个老妈妈，我说对我老母亲还有病，人家到底善良没有，接待我们得十天，还住在农村里头，往前走一天，走旱路，走了十天，所以啊弟兄姊妹，你要懂得神是爱，神的属性就是爱，凡是以行事为人，合乎爱的法则，合乎神爱的本性，你就去做，没错，能有好多地方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。那反过来说，你做的事儿，行事为人，言语动作，叫人家不合乎神的爱，你说话让人伤心，你话说完了，你发了脾气了，人让人家流泪去了，让人家心里难受了，你就叫不叫合乎爱，对不对呀、啊？那圣经说什么？说话要带盐味儿，带盐味儿谁？原文就是恩典，说话人说话要带恩典，说出话来让人得恩典，让人得安慰。让人家你相反，你说的话让人难受，让人家背后流眼泪，睡不着觉，你这就不合爱。一旦圣灵要光照你，发现你曾经和谁说的话让人难受，那你要对付这个，向人家道歉去，对不起人家，你应该道歉，这么样来对付自己。所以啊，爱这一条懂得神的本性，你合乎神的爱，做事行事为人不合乎神的爱，就不要去做。圣经也有一条明文的规定，爱是不加害什么？有那一条记得不记得？爱是不加害什么？于人的。你再说我有爱心，你让人家得到受了伤了，那就不是爱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你要懂得神这个本性，我们好多行事为人是很清楚的，该怎么办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再有神的道德本性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方才我说过了，圣洁的神是神本性的中和的代表，神在神的属性里边，特别是圣洁这件事是中和的代表，这是神的特性， 神是圣洁的神。你看看我们读旧约圣经，有好多地方你要注意点观察留意的话，你能发现神是圣洁。比如说神召摩西上西乃山，对不对？告诉摩西山根底下不要人，人不许上来，连牲口都不许上山上来，对不对呀？把山划成界限了。因为什么？神是什么？圣洁的神，他都给你划界限了，不许你上山根上来。你不管人不管走的时候，要到山上了山根上来，这个都要把他治死。因为神是什么？圣洁的神，这是神的属性。所以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能读出很多的地方，你留意的话，你都能注意到。哎，说这个了，那个圣经上发生一件事叫乌撒，我们动不动祷告说是伸起乌撒的手来了，记得不记得话？那件事怎么是个典故呢？那是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用牛车拉的，记得不记得？用牛车拉的，牛失前蹄，牛也打个奔，结果那么车一晃荡，乌撒一着急，伸出手来扶约柜，这一扶约柜，立刻约乌撒死在耶和华面前。这啥意思呢？约柜圣经说了，是许可你抬，是不许你摸，那都有规定的。要以色列人前行的时候，谁来遮盖约柜，谁来抬，这都有规定的。你越了这个权，就叫不圣洁，你不可以的。所以乌撒的手嘛，那段事情说约柜圣物，会幕里的圣物，谁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规定的你去做，你超过这个范围就叫不行，这都是神圣洁的表现。哎呀，好多事情，好多事情，圣经里你要知道这些是本性的话，神是圣，是慈爱的，圣洁的本性。你读圣经时的味道就不一样了，你能看出很多很多神是圣洁的，慈爱的，能看出来。你也别说，那么圣经有这么一条出埃及记记着的啊，就说呀，你呀，这个你种这个葡萄树，摘葡萄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把这个葡萄摘得一干二净，记得不记得？总下呀，留下点儿，让你上树上摘完以后留下点儿，让你们这个村里头那个孤儿寡妇，这个贫穷的寄居的外邦人，叫他们去再收拾一回，你不可以扎得一干二净。这在种庄稼的时候，庄稼地收庄稼的时候，也不要收拾得一干二净，总要把田角留下来干什么？让那些个孤儿寡妇、困苦人，让他们你走以后，让人家要捡点，懂不懂啊？这话啥意思？你要读圣经，你要就这么读了，当一个故事读了啊。神说了，不要收田角啊，树们那个葡萄树不摘干净。你要都就这么读到这儿，你不深思深思，你就没有味道。你明白，这就是神的爱。为啥留给穷人点儿，不要收的一干二净？还有奇妙的事情，我们在下一趟。未来几堂课本来有的，今天多说两句。你看，还有这个规定：你当你这个人上在树上，爬到树上去，那个鸟窝里头，那个母鸟正在那孵蛋呢，孵小鸟呢， 雏雏小鸟，那是叫雏，小雏小鸟，你不可以连母鸟带雏鸟一块给收拾干净，明白吗？你总应该放母，把它那个母鸟给放了，意思说你把雏鸟拿走了还可以。如果你连母鸟带雏鸟连蛋你都给收拾一干二净，把人这个树上那个鸟巢都给抄着家了，你这种做事情做得太绝了，你这种就不合乎神的爱，是不是？你读到这儿你要不细思想啊，那就是这么说了，你要懂得神的爱就爱到这个程度，连小鸟神都爱了。你种庄稼的时候可以老牛给你出力气，给你耕田，给你磨磨，但是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对不对？人家老牛给你出力气种庄稼干活的时候，人家偶然的啊，看看自己有个什么这个谷穗啊，什么哎，吃两口就吃两口，人家也是个动物，给你出力气了，冒汗了，你不可以拢着人家嘴。和我们今天人做事情长相反，我们把那驴和那个老牛的嘴是不用的铁丝网都给套住了，是不是？直拿鞭子抽人家，使劲儿给你干活，不让人家吃两口，不合乎神心。所以神爱这个爱，这个表现在哪儿了？连那个老牛的小鸟神都体会到了。你要读圣经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，我就管保你要发生兴趣。哎呀，真是感谢神，这里他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呢，你就要感谢神。神的话，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法律也没有关系到小鸟的问题，小鸟老牛不许拢着嘴这些事情没有这个规定，唯有以色列人的律法有这个规定。因为什么？神就是爱，人是圣洁的神。谢谢主啊，谢谢主。我们呢，因为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的。我们为什么今天要信耶稣？因为我们不圣洁，我们人类堕落了，败坏了，我们不圣洁了，和神远离了，和神为仇了。所以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，我们变成圣洁了。信耶稣那一刹那，我们就成为义了。什么叫成义了？义就是一个义人的地位，神就不把我们看成是一个该受刑罚的那个罪人了，我们变成无罪的人了，解决了法律上的问题，不再神惩罚我们了。我们同时因信称义，也就因信称圣，我们就称为圣洁了。这个圣洁是地位成圣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在别处我几次问了都是这个结果，看看今天咱们是在咱们当中弟兄姊妹是什么结果。我们先说一点呢，有问必有答啊，不要我这儿问你不吭气儿，你咋认识你咋说，你要表态，认错了没关系。弟兄们，我问问你们啊，你们都信耶稣了吧？
嗯。
哎，大点声，痛痛快快的，不要在嘴边。哎呀，谁道你说啥嘞？精神点好吧，中午没吃饭是不是？信耶稣了吗？
信
了。这味儿还差不多。足以证明是吃饱了。好了，得救了吗？重生了吗？成圣了吗？就有几个人就不敢说了，一说这个得救了吗？得救了。重生了吗？重生了。成圣了吗？完了，我再说一遍，成圣了吗？这还不错，这跟别处几处问的就不大一样，不过有那么两三位不敢张扬的。成圣了， 你不敢张嘴，不敢说，别的你都敢说，我得救了，我重生了。一说重生不敢说，是因为你看你自己那个本相，就我这样成圣。昨天和我妻子我还吵着一架，我敢说我成圣。你是这样看你自己了，你就不看神。神说我不看你那个样，就看你信不信我的儿子。你信我的儿子，我就把你看成地位成圣，你就成为圣洁了。各位，我这么样做，弟兄们，你要知道成圣了没有？成圣了。但是如果多说过两句，就你那个样就成圣了，你应该说是的，我那个样不咋地，我那样不咋地，确实是不够格。虽然不够格，可是我怎么样成圣了。这个成圣叫因信耶稣得到的地位成圣，所以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的心。有了地位成圣，我们继续的追求，天天借着读经祷告对付自己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生命上实际上往那个实际的成圣去来追求迈进。我们目前不都是这个光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虽然你实际上还不够成圣，但是神说地位成圣，神就因信耶稣的缘故，他就给你赐给你地位成圣。地位成圣就是受到了真正成圣的地位的待遇。哥林多教会恩赐很多，但是罪恶的东西也很多，其中有嫉妒纷争。哥林多教会有嫉妒纷争，哥林多教会还有告状的，比教会里内部问题彼此告状，都告到法院去了。保罗说，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明白人能判断是非，都把这个问题都告到社会上去了，你们不羞辱神吗？还有哥林多教会什么呢？还有儿子娶继母的，把继母娶回来当到他的妻子，这种明目张胆的混乱的淫乱的现象，这都哥林多的教会，这么乌七八糟的一个教会，你看一看，打开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，我们从一节读到二节，请大家读。奉神之命，
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奉圣命所提议，竭力待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
好了，方才我介绍了哥林多教会存在这么些问题，要按我们实际水平说，这教会圣洁不圣洁？不够圣洁，给他存在那么些个乌七八糟的事情。好了，但是保罗写信给哥伦多教会怎么说的？我写信第二节，给在哥伦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在所有在各处的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人。你看这样一个哥伦多的教会，保罗写给哥伦多教会，还是称呼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， 还是称为他们是成圣的。因为什么？这个成圣你应该读圣经要理解，是哪种成圣？是实际的成圣还是地位的成圣？地位的成圣。所以你把这一个字一字的弄明白，你解理解的圣经的深度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就理解个意思了，在基督里，只要在基督，在耶稣，在耶稣里成圣的，这就是地位什么成圣。我们今天都是在已经信耶稣那一刹那，我们都地位成圣了，但是我们实际上不够，所以要努力的追求。直到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块查经，一块思想主的话，就是互相劝勉，让我们往实际的成圣迈进，追求实际的成圣。你实际成圣不没达到水平，但是你地位已经什么成圣了。原来这个地位成圣啊，我确实是没有完全的明白那个意思。感谢神，神也，我在好几件事情上，神借到社会上的悟性，叫我理解灵性的这个一些个法则。地位成圣，你像我们，这是50年代的大学生，在60年代的大学生，他们也入了大学，但是呢，一入大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，就闹写大字报，就造反，就是南串北串的叫串联，革命的串联，就没好好念书。没念书，那么就这么混了文化大革命，弄了好多年，他们在这闹革命的叫小红卫兵们。结果怎么样，混到年头上了，人家教育部也给发一个证书，某某人哪年哪月入学，学制4年，到哪哪年哪年止，经过考核正式批准同意毕业，人家拿着证书了。这个证书叫什么呢？叫地位的毕业，地位上毕业了，对不对呀？毕业了，地位的毕业了，实际上有本事吗？看病开不了刀，工程师修不了墙，盖不了房子，是不是？教书站那讲不出个道理来，一个是出汗不出意思，一个是站讲台上出汗，有这种老师有啊？我们就有这个老师啊，上台去了。就说那两句话，因为所以这个，因为这个，所以就在总讲不出这个课程来，因为他肚里没东西，所以拿着毛巾巾就擦汗。所以学生就说了，我某某老师是只出汗是不出意思，讲不出那个意思，因为他就没有好好受到培训。你别瞧不起他，人家有证书，这叫地位毕业。第一类毕业跟真正大学生，跟我们50年代大学生一样，也是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规定，一开头多少工资，多少工资，待遇一模一样，和你一点不差，这叫第一类毕业。或者说他是当医生的，这叫第一类的医生。我说你累呀，就累在这帮人身上，因为我们是50年代，他们是60年代，差10年。这些人呐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好，是因为赶上那么个时代，没有好好念书。不能怨他们，是怨整个的国家的那个形势。怎么办？你也不能瞧不起他。他们上了班了，也穿个白大褂，摇摇晃晃的，也往那儿做门诊，往那儿做看。其实我心里明白白白的，你某某人，你能看到病， 你看啥？你看，我还不能不叫你看，还得给你拍班，不拍班，你怎么瞧不起我呀？还不敢瞧不起他，人家地位毕业了，别给他拍班看病，实际上后边我们就给兜着呢，我们就不敢远走，因为这个我人命成关天的问题，这不是闹笑话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还不能不让他手术，不能让他不上手术。他上手这种人，他胆还大，他撸胳膊卷袖子，嗨，这他看我做完手术了，他也觉得下次咱们也干一下子，就这么样了。我心里说，哎呀，你真是胆大，就这个手术你也敢干？他撸胳膊卷袖子，下次咱们也干一下子，你还不能不叫他干？人家第一位毕业的，干是干了，他在这干了。其实他在干的时候，正在那儿也在冒汗呢，对不对？我在后边站着，他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。到医的南京，赶快去叫老师去，快叫！我说不用叫，我就在这儿等着呢。所以把我们的累死了。所以我们那个时代人就是双倍的累，一个累的我自己的工作，另外再加上他们这伙人，我们是累上加累，懂不懂啊？你别瞧不起他，人家有证书，工资待遇和你当初大学毕业一样一样的，穿起八大褂了也某某医生这么叫的，某某张大夫、李大夫，实际上说你能看得啥？你还别瞧不起他，还不行，因为他的待遇和真正大学生待遇一样，这叫地位毕业。那么正因为实际水平不够，赶快补课，所以这伙人外国语认识不几个字，现念外语，现补习这个补习那个，赶快加班加点培训他们，让他们把过去所丢失的东西能给捡回来，所以我们就费了劲儿，让他失意的当上这个。你这一耽误好几代，你说他下边又有学生，从我来说是孙子辈儿，是不是？他是儿子辈儿我还得管。那么他本人是糊涂人，他培养那个学生，你说是不是能一个老师不懂的课能把别人教明白吗？有那种老师吗？说我啥都不懂，我不懂我能把你教明白了，有这种人吗？所以又耽误一代，第三代又是个糊涂一代。所以这个事儿啊，咱们国家真得这恐怕得个五六十年才缓过这个劲儿，这是一个大的损失。所以为什么我赶快要退休啊？实在是太累，赶快下台，到了年龄就要下台要退休，不干了，太累了啊！就我说这个意思，就叫地位毕业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叫地位什么？成圣，地位成圣，从神那儿就得到地位成圣的福气。我们因为被神的恩感动，所以我们就竭力的追求实际的成圣，真正生命达到成熟，那么老练是这个我们努力的追求，是这样的情况。现在我们都在往这个方向上，现在竭力的追求了。好了，这是神的属性的方面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，好吧。